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看耶稣关于物质方面或者说财富方面给予门徒的教导。当然今天我们看的这一部分是可以说是更广一点点，不是仅仅限于论到物质或者说财富这样的主题。上次我们看到在第29节耶稣重复他在第22节的劝勉门徒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并且他提出两个理由，其中一个理由耶稣说为什么门徒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是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外邦人热切追求的，也就是说外邦人他们全神关注的就是地上生活的需要，而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他们的优先次序跟外邦人是迥然有别的。所以现在耶稣给予门徒正面的劝勉，这个劝勉表明门徒的优先次序与外邦人的优先次序是两极化相反的，不仅是相反而且是两极化的相反。外邦人热切追求吃什么喝什么，全神关注于这些身体的需要，但耶稣的门徒则应当是努力追求神的国。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吩咐门徒不要忧虑，不要为生活的需要忧虑，接下来他就吩咐门徒，命令门徒，劝勉门徒，他们应当要追求什么。既然不追求吃什么喝什么，那么门徒应当追求什么呢？在前面第30节耶稣提出门徒不应当忧虑的两个理由，其中一个我们说了，因为追求吃喝是外邦人热切追求的，如果门徒也追求这些东西，那么就是等于参与外邦人。但是第二个理由耶稣说因为他们的父也就是神知道他们的需要，当门徒知道神是他们的父亲，他知道他们一切的需要，有能力并且委身去供应他们，这样的知道就使他们可以从为他们生活的需要而有的忧虑被释放，以致他们能够把生活做一个调整，生活的导向做一个调整，调整为完全以神为导向。所以门徒应当要知道神是他们的父亲，神有能力供应他们，神知道他们的需要，神也会委身来供应他们。如果门徒真的知道神是如此的眷顾他们，他们就可以从为生活的需要而忧虑这样的捆绑中得释放，所以他们可以把生活的导向转为以神为导向。所以耶稣劝勉门徒你们要追求他的国， 在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耶稣给予门徒同样的教导，但是在马太福音中，耶稣还加上了他的义，你们要追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马太福音加上他的义，或者说加上神的义，是因为在马太福音中，神的义是被强调的。在这里，耶稣吩咐门徒要追求神的国，追求这个动词的时态是现在式，强调要继续不断的追求。这一种的追求，这种继续不断的追求，应当是门徒的习惯，是他们惯常所做的。而耶稣说明，门徒要继续不断追求的是他的国。这个他是紧接着第30节说到，你们的父知道你们的需要，所以他是指第30节门徒的父，也就是神。所以要追求的是神的国。我们已经说过，神的国所强调的重点是神君王的统治，也就是说神创造万有，他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中作王，以绝对的主权来治理他所创造的万有。但是在这里，门徒要追求的神的国，特别是指耶稣的救赎所开始的神救赎的统治，而不是一般性的指神在自然界和历史中绝对主权的统治。这里神的国特别是指耶稣的救赎所开始的神救赎的统治，因为人类的悖逆以及撒旦和他的差役的悖逆是不肯降服于神君王的统治。耶稣来成就了救赎，凡是悔改相信耶稣的人，也就是说转离他们的悖逆，愿意转向神，接受基督君王的统治。那么耶稣所说的追求神的国是具有什么意义呢？首先，追求神的国最基本的是指追求神君王的统治。因为我们说神的国强调的重点是神君王的统治，所以追求神的国最基本的意义是指追求神君王的统治，也就是追求活在降服与顺服神君王统治的生活中。什么叫追求神君王的统治？乃是我们竭力的追求活在降服和顺服神君王的统治这一种的生活中，这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方面。我们在凡事上回应神的呼召，按他的旨意而行，荣耀他。所以凡事都对神的呼召做回应，做一个正面的回应，按着他的旨意而行，荣耀他。正如使徒保罗为哥罗西教会所做的祷告，使徒保罗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 凡事讨他的喜悦，也就是能够在凡事上查验神的旨意。所以保罗为他们祈求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使他们可以在凡事上查验神的旨意，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他们就可以按着神的旨意而行。保罗说，叫你们行事为人可以对得起主，凡事讨他的喜悦。换言之，这个追求是始于我们的悔改和相信。所以追求在凡事上回应神的呼召，按神的旨意而行，遵行神的旨意，乃是始于我们的悔改。也就是说，我们要从听从自己，按自己的意思而行，做一个180度的转向，转向神，然后呢，相信，也就是说，我们尊荣他，敬拜他，顺服他，降服于他，顺服他，遵行他的旨意，遵行他的话。所以追求神的国，乃是始于开始于我们的悔改和相信。真正的悔改跟相信，使我们必然活出一个与我们所蒙的召相称的生活。我们从悔改开始，从悔改跟相信开始，我们继续不断的追求在自己生活的每一部分都转离自我，并且满有喜乐的、自由的降服于神，遵行神的旨意，使他得荣耀。这样子看来，我们追求神的国，从负面来说是悔改，从正面来说是相信。在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我们继续不断的追求转离我们的自我，就是悔改，而且我们继续不断的在生活的每一部分都满有喜乐的、自由的降服于神，遵行他的旨意，使他得荣耀。我们把自己委身于追求在个人和教会的生活中，都一天比一天活出更加顺服神的生活。也就是说，更具体的来说，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委身来追求在我们自己个人，不但是个人，而且是在教会整体的生活中，都一天比一天更加活出一个顺服神的生活。这就是追求神的国最基本的意义。但是其次，我们必须从路加福音的前文来看这个追求神的国的意义。在路加福音的前文，也就是在12章以前，第9章1到6节，耶稣曾经差12使徒；第10章1到11节，耶稣曾经差72门徒。所以在这一段经文的前文，在路加福音的前文中， 耶稣曾经差十二使徒和七十二门徒出去传讲神国的福音，并且在第十一章，门徒请求耶稣教导他们祷告，耶稣就教导门徒祷告，教导他们要祈求神的国降临。所以从路加福音的前文来看，追求神的国包括我们应当追求因耶稣的来临所引入所开始临到的神的国能够继续不断的扩展。我们说耶稣来就引入了神的国，为什么？很简单，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是神，他成为人来到地上，所以神君王的统治显然就因耶稣的来临开始了。当然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神君王的统治特别是指向耶稣的救赎所开始的神救赎的统治，所以耶稣来完成这个救赎，而复活的耶稣宣告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被赐给他，他是神国度的君王，所以他吩咐门徒要去领万人，要去使万人做耶稣的门徒，也就是说遵守耶稣君王的来接受耶稣君王的统治，遵守耶稣的命令。所以从路加福音的前文，耶稣差门徒出去传讲神国的福音，并且教导门徒祈求神国的降临，所以追求神的国也包括我们应当追求因耶稣的来临所引入所开始临到的神的国能够继续不断的扩展。我们要追求把我们自己委身于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来宣讲神国的福音，令人归向并降服于基督。所以神的国已经因着耶稣的来到已经开始临到地上，因为耶稣完成了救赎，悔改相信他的人接受他君王的统治，并且他给我们这个大使命，要我们继续不断的宣讲神国的福音，领人归向耶稣，降服于他，接受他君王的统治，那么神的国在地上就继续不断的扩展。同时我们心中切慕和盼望神的国最后完全的实现在地上，能够早日临到。耶稣教导门徒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也就是所指的是指神的国最后完全的实现在地上，能够早日临到。而我们因为心中切慕和盼望神的国能够完全实现在地上，这个完全在地上的实现能够早日临到，我们就会为此切切的祷告祈求，也就是我们就会按着耶稣所教导的，我们热切的祈求神的国降临，呼求主基督早日再来，引入历史的完结，施行最后的审判，除灭一切的邪恶与反对，就使神的国 完全实现在地上。再说一次，这是神救赎的统治，所以不再有任何反对势力存在，也不再有任何的悖逆存在。但是只有蒙救赎的人能够再进入这个神的国，活在神君王的统治之下。但这个实现，这个神的国完全实现在地上，是当主耶稣再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带来人类历史的完结。他要施行最后的审判，耶稣是神最后审判的审判官，他要把所有的邪恶完全的除灭，一切的反对撒旦和撒旦的差役都要完全被毁灭，悖逆的罪人在最后审判要被定罪，接受永恒的刑罚。所以我们如果切慕盼望神的国完全实现在地上，能够早日降临，我们就会热切的做这样的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但这个祷告也就是呼求主耶稣基督早日再来，因为当他再来的时候，神的国就可以完全实现在地上。所以初期教会热切的盼望基督的再来，以致他们祷告说，主啊，愿你来。这是哥林多前书第16章22节，我们和合本在这里的翻译就是很可惜没有把这个祷告很准确的翻出来在哥林多前书第16章的22节是翻成主必要来。22节保罗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然后接下来把它翻成主必要来，其实在希腊原文是主啊，愿你来 Maranatha。 这个希腊的字句意思就是主啊，愿你来。并且在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结束，基督应许他必快来。在启示录22章第12节，基督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基督说他必快来， I'm coming quickly， 主必快，他应许他必快来。20节，启示录22章20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所以在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最后一章，启示录的结束，基督应许他必快来，而使徒约翰就做出一个回应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历世历代许多跟随耶稣的人受到残酷的逼迫，在这种情况之下，也都曾热切的做这样的祷告说，主啊，愿你来。这是从前文路加福音的前文来看，追求神的国所具有的第二方面的意义。再其次，我们从路加福音 紧邻的后文来看，追求神的国所具有的意义。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第33节，就是紧邻的后文，耶稣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所以在我们看今天看的31节32节的紧邻后文，也就是12章的33节34节，论到地上拥有的财富，我们在地上拥有的财富和天上的财富，天上的财宝。所以从这个紧邻后文来看，追求神的国也指向当我们的心切慕神的国，我们的生活以神的国为导向的时候，我们必定追求天上的财富。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心中切慕神的国，我们的生活是以神的国为导向，我们就会追求积存天上的财富。这个天上的财富是一个比喻的方式来描述神国的福气，也就是属灵的福气。所以如果我们的心切慕神的国，我们的生活以神的国为导向，我们就会追求神国度的福气，也就是天上的财富，而不是关心物质的财富。我们必定按着神的旨意来使用地上的财富，而积存天上的财富。下一次我们就会来详细的说明第33节第34节耶稣的教训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看到追求神的国基本的意义是追求神君王的统治。但是在路加福音的前文这段经文的前后文来思考追求神的国，同时也包括追求使神的国已经临到的神的国继续不断的扩展，那也就是我们要委身去履行耶稣赐给我们的大使命，同时也热切的祷告祈求神的国最后完全实现在地上，能够早日临到，也就是热切的呼求耶稣早日再来。但是同时当我们切慕神的国，我们的生活以神的国为导向，我们就会追求天上的财富，而不是关心地上物质的财富。我们追求神国的福气，我们会按着神的旨意来使用地上的财富，而积存天上的财富。这是耶稣吩咐门徒他们应当努力追求的，不是追求吃什么喝什么，而是追求神的国。接下来耶稣就给门徒一个应许，他说这些东西将被加给你们。这些东西在这里上下文就是指生活上物质的需要，被加给你们，这是一个被动式，但是这里是出于神的被动式。我们已经说过， 犹太人会称神的名。当他们要描述神所做出的行动，他们就用被动式来表达，因为用被动式可以免于直呼神的名。所以被加给是出于神的被动式，表明是神主动的赐给。耶稣应许说，门徒若是如此全心的委身追求神的国，那么他们的父，也就是神，必定会把他们生活所需要的这些东西赐给他们。他们不需要为生活的需要而忧虑。但是这个应许有三个限制。首先，第一个限制，由于应许的条件是追求神的国，也就是说，如果门徒是全心委身的追求神的国，那么神就，耶稣就应许说，神必定会把他们生活的需要赐给他们。因为这个应许的条件是追求神的国，因此这个应许是单单赐给神的儿女，不是毫无区分的赐给所有的人。因为唯有门徒是追求神的国，也就是唯有神的儿女、神的百姓是追求神的国，所以这个应许是单单赐给神的儿女，不是毫无区分的赐给所有的人。第二个限制，这个应许第二方面的限制，这个应许不是应许财富和奢侈品，乃是应许赐给生活的必需品。也就是说，如果门徒全心的委身追求神的国，神会把他们生活必须的，也就是生活的必需品赐给他们。这是第二个限制，也就是说，这个应许不是指神会给我们很多的财富，甚至我们要过奢侈的生活，神都会赐给我们。这乃是应许神会把生活必须的、生活必要的东西赐给我们。但是第三个限制，当门徒为基督和福音的缘故受逼迫的时候，可能会使这个应许产生意外。因为门徒出去宣讲神国的福音，因为他们宣讲这个福音，他们将会受到逼迫、攻击和反对。耶稣已经在前面提到，门徒出去宣讲福音，他们会受到反对，会受到拒绝，甚至会受逼迫。所以门徒可能因为受逼迫而饥饿，或者饥寒交迫，甚至殉道。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应许就会有意外，所以就是说，不是这个应许似乎就没有能够应验在门徒的身上，那乃是因为他们为基督、为福音受逼迫，就有可能那些逼迫他们的人使他们受冻、受饥饿，或者说受冻，甚至会殉道，也就是说会被杀害。但是因为神的国极度的重要性，所以要求门徒要有这种的自我的牺牲，而且有可能会到殉道这种终极的程度。 这是耶稣给门徒一个应许。门徒若是全心的委身追求神的国，耶稣应许神会把他们生活的需要必需品赐给他们。然后耶稣接下来给门徒一个保证，耶稣首先命令门徒不要惧怕，然后耶稣称门徒为小羊群 little flock， 小羊群这样的一个称呼在旧约里面是神对他的百姓一个亲密的称呼，也就是在旧约里面神称他的百姓为 little flock， 为小羊群，这是一个亲密的称呼。例如在诗篇23篇第一节，诗人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指出神是他百姓的牧者。然后在诗篇的28篇第九节，诗篇28篇的第九节，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这里再次讲到神是他百姓的牧者，但是到了77篇第20节，我们看到神就称他的百姓是他的羊群。77篇的第20节说，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 flock。 神的百姓被称为是神的羊群。那当然在先知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还有撒加利亚书都有类似的经文提到神的百姓是神的羊群。这样的描述是描述神的百姓是被边缘化和脆弱的一小群。神的百姓是一小群，是被边缘化并且是脆弱的一小群，是在有权势的人掌握之下，但他们却是被他们的神这位牧者所眷顾和保护的，因为神是他们的牧者。所以在旧约中神的百姓往往是被边缘化，是脆弱的一小群，而且是在有权势的人掌握之下，可是他们却是被他们的神这位牧者所眷顾和保护的。所以在这里耶稣的门徒，耶稣称他们为小羊群，他们是脆弱的，面对危险的时候是无助的。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差门徒出去传道，16节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耶稣的门徒是耶稣的小羊群，他们是脆弱的，面对危险的时候是无助的，好像羊进入狼群。对于他们生活的需要，或者他们为耶稣和福音的缘故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忧虑或惧怕，但耶稣命令他们不要惧怕，因为他们是神所眷顾 和保护的神的羊群，所以他们不要惧怕。虽然他们是脆弱的，面对危险的时候是无助的，可能他们会为了生活的需要，或者因耶稣的缘故受逼迫的时候使他们忧虑，使他们惧怕，但是耶稣说，你们不要惧怕，你们是神所眷顾和保护的神的羊群。然后耶稣说明这个命令不要惧怕的理由，为什么不要惧怕？耶稣说，因为你们的父乐意赐给你们国度，也就是神的国，你们的父乐意赐给你们神的国。乐意表明是神选择，是神愿意，是神喜欢，是神的旨意，要赐给门徒神的国度。因为你们的父乐意赐给你们国度，神的国度是神选择要赐给门徒神的国度，是神愿意要赐给门徒神的国度，是神喜欢要赐给门徒神的国度。换言之，是神的旨意要赐给门徒神的国度。当门徒跟随耶稣，虽然是脆弱的一小群，神的旨意是要赐给他们神的国，也就是使他们成为神的国的一部分。虽然门徒跟随耶稣，他们是脆弱的一小群，但是耶稣说，神的旨意，因为他们跟随耶稣，神的旨意要赐给他们神的国，也就是神要使他们成为神的国的一部分，他们就拥有神赐给的永恒的国度。耶稣给门徒的这个保证，隐含了一个稳固的与神的关系，隐含了门徒跟神之间有一个稳固的与神的关系，所以就使他们免于害怕或焦虑。他们有一个稳固的与神的关系，他们被赐给神的国，神使他们成为神的国的一部分，使他们拥有神赐给的永恒的国度，这是一个稳固的与神的关系，所以就使他们免于害怕或焦虑。虽然必须等到将来才能够继承神的国，也就是说，神当我们跟随耶稣，神把他的国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必须等到将来才能够继承神的国，也就是说，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国，也就是必须等到神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继承神的国。但我们现在能够以神百姓的身份而生活，也就是说，虽然要等到将来我们才能够继承神的国，但是我们现在能够以神国百姓的身份，现在我们就能够以神国百姓的身份而生活。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十节，使徒保罗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所以我们是在等候将来来继承神的国，等候耶稣的再来。 我们得以继承神的国。但是我们现在，保罗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现在能够以神国百姓的生活，神国百姓的身份而生活。我们可以确知，可以信靠神君王统治所赐给我们的神国福气和保护。我们现在能够，现在我们就可以以神国百姓的身份而生活。我们可以确知，我们可以信靠神君王统治所赐给我们的神国的福气和保护。所以我们能够不惧怕为耶稣和福音的缘故所受到的反对、攻击与逼迫，因为我们已经被赐给神的国，虽然必须等到将来才能够继承神的国，可是现在我们能够以神国的百姓的身份而生活。我们确知也可以信靠神君王的统治所赐给我们的神国度的福气和保护。即使我们要为耶稣和福音的缘故受反对、受逼迫、受攻击，我们也可以不惧怕。所以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四节，他说，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就是对提摩太说，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拯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使徒保罗的见证。他知道他已经拥有神所赐给的永恒国度，确知神君王的统治所赐下的神国的福气和保护，他能够不惧怕为福音的缘故所受到的反对、所受到的攻击和逼迫，因为就像保罗所说的，虽然没有人来帮助他，但是主站在他的旁边，加给他力量，而且拯救他，从狮子的口中把他拯救出来。他也深信主要救他进神的国，主要救他脱离诸般的凶恶，并且救他进神的国。这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耶稣给门徒的劝勉和应许，以及他给门徒的保证。我们思想关于追求神的国，我们已经把追求神的国的意义来说明，但是我们需要一些实际的榜样，让我们可以很具体的知道是怎么样是叫做追求神的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从新旧约中所记载的，我们可以看见追求神的国的一些典范。 首先我们看旧约中追求神的国的一些榜样或者说典范。我们要说明在旧约中基于神的恩典和拯救，神与以色列民立约，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因此神的国或者说神君王的统治特别彰显在以色列国。所以你如果读旧约，以色列百姓他们看以色列国就是神的国，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拣选和恩典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基于神的拯救，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也就是以色列国是以神作为他们国家统治他们的君王，神的国就是特别彰显在以色列国。好，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概念来了解，然后我们再来看旧约里面追求神的国的典范。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来看摩西的榜样。摩西他不追求自己的国，只追求神的国。在出埃及记第32章记载，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神向他们显现，与他们立约，赐给他们十诫，禁止他们拜偶像，他们必须单单敬拜耶和华，不可以拜偶像。但是摩西还在山上领受神所赐的律法，写在两块石板上，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就立即造偶像，造一个金牛犊。因为他们等了很久，摩西还没有下山，所以他们就要求亚伦给他们造一只金牛犊，他们说这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换句话说，他们以这只金牛犊来代表这位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的耶和华。因为这个事件，神就定义要毁灭以色列民，所以在出埃及记第32章我们看到神对第七节，神对摩西说，你下山去吧，因为你的人民，你看这里神称以色列人是摩西的人民，而不是称我的百姓，因为神向以色列人发怒，所以他说你的人民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很快就偏离了我吩咐他们的道路，为自己铸造一只牛像向他们跪拜，向他献祭，向他跪拜，向他献祭。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人民是应着景象的百姓，现在你且由得我，让我向他们发烈怒，把他们消灭，我要使你成为大国。但是我们看到摩西就为神的国，为神的百姓来祈求，神说要使摩西成为大国，可是摩西不求他自己的国，他是求神的国。他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能和全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为什么要让埃及人议论说把他们领出来是出于恶意，要在山上把他们杀死，在地上把他们完全的毁灭呢？求你回心转意，不发烈怒，求你改变初衷，不降祸给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你曾经指着自己向他们启示说，我必使你的后裔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我必把我应许的这全地赐给你的后裔，他们必永远承受这地为业。摩西当神要毁灭他的百姓，也就是把以色列国完全的消灭，要使摩西成为大国，摩西不求自己的国，他只求神的国。同样类似的事情后来又发生，再一次发生，那就是在民数记第十三章、第十四章，他们已经来到迦南地的这个边界，加底斯巴尼尔，加底斯在这个巴兰旷野的加底斯，他们打发探子去窥探这个迦南地，说这确实是流奶与蜜之地，可是他们看到那些迦南人又高大，城市又坚固，这十二个探子中间有十个探子就回来之后就报恶信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地的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所以他们就全体会众就向神发怨言，向摩西跟亚伦发怨言，就是向神发怨言。于是这个约书亚跟加勒十二个探子中的两位就来对以色列全体会众说，我们一定可以得那个地，因为耶和华会把我们领进去，可是全体会众却说要用石头把约书亚跟加勒打死，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再一次向以色列神的百姓发怒。所以民数记十四章，耶和华对摩西说，这民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虽然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些神迹，他们还是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除灭他们，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比他们还强。神再一次对摩西说，他要使摩西成为大国，比他们还强，但是摩西不求他自己的国，他只求神的国，他再一次为耶和华的百姓呼求神赦免他们，照着神向他所启示的，耶和华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富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暂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他再一次呼求耶和华按着他的应许来赦免这个百姓的罪，也就是神的百姓，使神的国，使神以色列国，神在以色列国中君王的统治可以继续。这是我们看到摩西他是怎么样追求神的国。然后我们看另一个榜样，是记载在民数记二十五章，这是当时的大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以色列人到了石亭，这个巴兰这个占卜的术士建议摩押王以摩押女子来勾引以色列百姓， 与他们行淫，事上乃是勾引以色列百姓去拜偶像。这个行淫是属于拜偶像的仪式的一部分，所以以色列人受到摩押女子的引诱，他们就去拜巴利皮尔，这个摩押人所拜的神，使得耶和华向以色列发怒。但是当以色列人他们全体会众在会幕的门口为此哀哭，以色列人中西面支派的一个人就带着一个米甸的女子，当着会众，就是这个他们带着这个摩押米甸的女子行淫。非尼哈以利亚撒的儿子看见了，他就当场拿着枪把这个行淫的男女把他杀死。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亚伦祭司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非尼哈使我的烈怒消减，不向以色列人发作，因为非尼哈在他们中间以我祭邪的心为心，使我不因为我祭邪的心把他们消灭。所以我们看到非尼哈他追求神的国，他为神祭邪，而当场刺杀这一对行淫的男女。而这种的淫行不是一种普通的淫行，乃是拜偶像的淫行。这是给我们看到另一个追求神的国在旧约中的一个典范。第三个例子，我们来看大卫的榜样。我们从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所记载的大卫的事迹，我们看见大卫他凡事都来求问神。他曾经在基拉城要受到攻击的时候，他来求问神，他可不可以去解救基拉城。他也曾经在他所住的喜格拉城被亚玛利人洗劫，把他们的妇女和财产掳去的时候，求问神他可不可以去攻打亚玛利人。而且当大卫登基作王，非利士人一再来攻击以色列人，大卫每一次都求问神他可不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他每次要做出这个军事的行动，就来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就指示他当如何行。不但如此，因为歌利亚的事件，妇女唱歌赞美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所以扫罗就追杀大卫，要杀害大卫。大卫有两次有机会可以杀害扫罗，但是大卫他却说他不敢伸手伤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是神立扫罗为以色列国的君王，也就是说作为耶和华以色列这统治以色列的耶和华在地上的人类的代表。所以大卫虽然扫罗追杀他，而且有两次的 机会大卫可以杀害扫罗，他却不敢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且他呼求神来为他伸冤，这就是追求神的国。他是尊荣神是以色列国的君王。不但如此，大卫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他立意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蒙神悦纳，应许要为大卫建立王朝，使大卫的子孙后裔永远坐在宝座上为王，而且大卫的国是永远的国。神给大卫这个应许，大卫他做出回应，他到神面前来祷告。我们看他的祷告是以神的国为中心的祷告，他求神照神所应许的来成就，但是他不是以他的国为中心，因为神应许说是应许要为他建立王朝，使他的后裔坐在这个他的宝座，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永远为王，他的国要成为永远的国。神应许大卫的家，大卫的王朝要在神面前永远坚立，大卫的王位也要在神面前永远坚立。但是大卫他所做的回应的祷告，求神按这个应许来成就的时候，他的祷告是以神的国为中心，他知道以色列国是神的国。他虽然被立为以色列国的君王，神也应许要为他建立王朝，但是真正的君王是神自己，所以他的祷告是以神的国为中心来赞美神。再也没有神任何一个国家拥有像神这么伟大的君王，以及拥有像以色列这样神的百姓。这些都使我们看到大卫他是怎么样来追求神的国。而我们看诗篇，有一半几乎一半的诗篇是大卫写的。我们从这些大卫所写的诗篇，我们可以窥见大卫的一生是如何追求神君王的统治，他一生的生活是如何来追求神君王的统治。当他犯罪以后，他写了诗篇51篇，其实诗篇32篇也是描述他闭口不认罪的时候，神的手重压在他身上。他说能够被耶和华算为无罪的，能够得到耶和华赦罪恩典的人是有福的。我们看到他其他的诗篇，他特别是在遭受各样的患难当中，他是怎么样的来依靠耶和华君王的统治，所给予他一切的供应、保护和帮助。所以最有名的就是诗篇21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描述他的一生，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的杖、耶和华的竿都安慰他，耶和华领他在青草地和可安息的水边，并且为自己的名引导他走义路等等，在他的敌人面前为他摆设宴席。我们看见大卫他说他一生一世有恩惠和慈爱随着他，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他要瞻仰耶和华的荣美，敬拜耶和华直到永远。所以从大卫的诗篇我们可以看见大卫的一生是如何追求 神君王的统治，他如何追求活在神君王统治的一种生活里面，这些可以让我们很具体的去了解怎么样是追求神的国。而新约中我们看到追求神国的典范是看见耶稣自己，他是最高最至极的追求神的国的典范。耶稣神的儿子是最高最至极的追求神的国的典范。耶稣曾经被圣灵引导到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但是当他受试探的时候，魔鬼要他证明，他要他运用他自己他是神儿子的全能来满足他的饥饿，要他试探神，但是耶稣拒绝听从魔鬼，而单单听从神的话。魔鬼要耶稣敬拜他，他就把万国的荣华都赐给耶稣，耶稣拒绝，他说人应当单单敬拜神，侍奉神。不但如此，耶稣定义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一节，我们看见耶稣定义往耶路撒冷去，要完成神给他的使命。而且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耶稣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耶稣他是追求神的国至极的榜样，至极的典范，他定义遵行神的旨意。而且腓立比书二章八节告诉我们，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来完成神的救赎。同时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耶稣显很清楚的来表明他是单求神的荣耀。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十八节，耶稣说人凭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耶稣单单求差他来的父的荣耀。所以当耶稣面对十字架，他知道他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到了。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耶稣单单求父的荣耀，怎么样求？那就是父的旨意能够完全的实现，神就可以得荣耀。所以第十七章耶稣在最后晚餐所做的祷告，耶稣祈求父荣耀他，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然后第四节，十七章第四节，耶稣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我们看到这是追求神的国至极的榜样，单单追求神的荣耀。并且耶稣 他不随己意说话行事，他完全是听从父的命令。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做。第八章二十八节，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八节，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九节，耶稣说，我没有凭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十四章三十一节，耶稣说，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所以耶稣他不随己意说话行事，他是单单照父所吩咐的而行。最后耶稣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三节描述耶稣他经历在犹太人的公会和比拉多面前受审，但是耶稣被骂不还口，受苦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的神。我们看到耶稣是最高的榜样，追求神的国最高的榜样。所以我们看今天耶稣劝勉门徒，他们不要像外邦人追求吃什么喝什么，而是要继续不断追求神的国。神的国所强调的是神君王的统治，在此特别是指耶稣的救赎所开始的神救赎的统治。追求神的国所具有的意义，首先最基本的是指追求神君王的统治，追求活在降服与顺服神君王统治的生活中，这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方面。在凡事上回应神的呼召，按他的旨意而行，荣耀他。换言之，这个追求是始于我们的悔改和相信，并继续不断追求在自己生活的每一部分都转离自我，并满有喜乐的且自由的降服于神，遵循他的旨意，使他得荣耀。其次，在路加福音的前文中，耶稣曾经差十二使徒和七十二门徒出去传讲神国的福音，并且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祈求神国的降临。所以追求神的国也包括我们应当追求因耶稣的来临所开始临到的神的国能够继续不断的扩展，追求将自己委身于耶稣赐给我们的大使命，去宣讲神国的福音，领人跟随耶稣做门徒。同时我们心中切慕和盼望神的国最后完全的实现在地上，完全实现在地上能够早日临到，因而我们切切的为此祷告祈求，祈求神的国早日降临，祈求主耶稣基督早日再来。 再其次，在路加福音紧邻的后文中，论到地上拥有的财富与天上的财富，因此追求神的国也指向，当我们的心切慕神的国，我们的生活以神的国为导向的时候，我们必定追求天上的财富，也就是我们必定追求神国的福气，我们必定按神的旨意来使用地上的财富，而积存天上的财富。耶稣给门徒这个劝勉之后，他就应许门徒，门徒若是如此全心的委身追求神的国，神必定会把他们生活所需要的这些东西赐给他们。但耶稣乃是应许赐给生活的必需品，并且当门徒为基督跟福音的缘故受逼迫的时候，可能会使这个应许产生意外，门徒可能因受逼迫而饥寒交迫，甚至殉道。接着耶稣就给门徒保证，门徒是神的小羊群，是脆弱的，因为在旧约里面，神的百姓被描述为是神的小羊群，这乃是描述他们是被边缘化和脆弱的一小群，是在有权势的人掌握之下，但却是被他们的神这位牧者所眷顾和保护的。耶稣的门徒是脆弱的，面对危险的时候是无助的，对于他们生活的需要或为耶稣和福音的缘故受逼迫时，他们可能会忧虑或惧怕，但耶稣命令他们不要惧怕，因为他们是神所眷顾和保护的，神的羊群。耶稣接下来也说明不要惧怕的理由，是神乐意赐给门徒神的国。当门徒跟随耶稣，虽然是脆弱的一小群，神的旨意要赐给他们神的国，使他们成为神的国的一部分，他们就拥有神赐给的永恒国度。虽然必须等到将来才能够继承神的国，但我们现在能够以神国百姓的身份而生活，可以确知，可以信靠神君王的统治所赐给我们神国的福气和保护，所以我们能够不惧怕。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耶稣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命令，同时也是给我们应许，但是这个命令吩咐我们要追求神的国。我们刚刚已经举了一些旧约和新约的典范，比较让我们可以比较具体的去了解神的国，追求神的国很具体的是怎么样的来实践。但是我想今天我们要追求神的国，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是从悔改和相信开始，因为我们都是关注我们自己的小王国，也就是说人类犯罪，撒旦试探夏娃，他说你吃了这个神禁止你们吃的这个能够分辨善恶，或者说能够知道善恶的果子，这棵树的果子，你们就能够像神能知道善恶。这是为什么我们所关心的是我们自己的小王国，我们坐在神的宝座上取代神。所以我们要追求神的国，我们必须要从悔改开始，必须转离我们的小王国，转向神。然后呢，我们要 接受神，降服于他，接受神君王的统治，降服于他，顺服他，信靠他。我们一生就是要继续不断的在生活的每一方面都来追求转离自我，并且是欢喜的、乐意的、全心的降服于神。这就是我们很具体去实践追求神的国的途径。换一个说法，就是耶稣呼召凡是有人要跟随他，就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舍己就是放弃自己，抛弃自己，乃是指拒绝接受自己的权柄，拒绝允许自己来做决定，不再以自己来取代神，而是让神来做主。所以舍己就是丢弃自己一切的兴趣，自己所定的目标，自己的欲望，不再让自己成为自己生命和生活的中心，而是以神作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不再听从自己的意思，转为不顾一切的委身去遵循神的旨意。我们愿意继续不断对自己说不，向神说是的。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都效法耶稣对神说，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每一天都把自己降服于神，这也是相当于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节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也就是说，我向我自己是死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也就是耶稣应许门徒，他虽然要离开他们回到父那里去，他要求父赐给门徒另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叫他住在门徒的里面，永远与门徒同在。所以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或者说住在我们里面，乃是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来执行他君王的统治。因此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说，我们要靠着圣灵致死我们这个我们的身地上的肢体。而且保罗在以弗所书吩咐以弗所教会要被圣灵充满，也就是要让圣灵完全的来掌管引导他们的生活。因此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保罗对加拉太的教会说，所以你们要顺服圣灵而行，要顺服圣灵而生活。其实这就是舍己，对不起，耶稣不但要我们舍己，他还说你们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而且他说要来跟随我。跟随耶稣就是要包括效法耶稣，效法耶稣一样的愿意把我们生命的导向以从自我为导向转向以神为导向，效法耶稣一样不计任何代价的去遵循神的旨意。并且我们跟随耶稣也是要降服于耶稣，接受基督在我们生命中为君王来治理我们。我们不按自己的意思行，而是顺服他，是遵循他的旨意。那么他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治理我们，所以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要 让圣灵完全的来管理、来支配、来引导我们的生活。而从我们这个方面来说，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引导，那么我们就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的罗马书八章四节说，使律法的义可以成就在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我们就可以成为圣洁，我们可以过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其实这些经文都是指出怎么样能够追求神的国。简单的说，就是悔改和相信。一个人要追求神的国，必须从悔改和相信开始，而且是一生之久，继续不断，每一天继续不断的悔改，继续不断的相信。也就是耶稣说的，每一天都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拒绝让自己做生命的王，拒绝以自我为生命的中心，而舍己，但是耶稣说，并且跟随我，而效法耶稣一样的来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并且降服于耶稣。但这也是保罗所说的，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罗马书第六章是以受洗的象征来说，我们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这个已经与基督同死、同钉在十字架上，意思就是说，这个我们那个自我中心的我是已经死了，我们不再听从他，所以呢，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是向神活着，我们乃是降服于神，其实就是这个原则。所以其实我自己现在慢慢学习操练，用就是操练悔改和相信，也就是不断的做这个意志的抉择。最近牧师的身体生病，我有时候觉得我力不能生，我觉得我的体力心力都好像都有一点点，真的是承受自己没有能力去承担，因为又要照顾牧师、还有很多譬如说教会、在神面前的服侍等等各样的事情。但是我就是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来到神的面前，我就是对神说，他应许要赐给我够用的恩典，因此我对神说，我不能，但是你能，我不能，但是你能。我就是不断的来表明我在神面前，我不再靠我自己，我单单依靠他。而且我不能，可是我相信他能，因为他在以弗所书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神超越大的能力是为相信的人。这个超越大的能力就是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而且使他坐在神宝座右边的能力是为相信的人。我的意思就是说，这就是我们怎么样来追求神的国。我们真的是在生活里面，真是在每一方面无时无刻，在每一个我们的思想发动的时候，我们就要真的是追求神的国。意思就是说，我们就要转离我们的自我，我们要做我们的意志的抉择，然后我们转向神，我们愿意，我们表明，我们定义，我们要顺服神，我们要尊荣他， 我们相信神的话，神的话说神是良善的，神的话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天父，他知道我们生活每一方面每一个细节，他不但知道而且掌管，他只会给我们好东西。这些话我们就是用我们的悔改跟相信做我们的意志的抉择，在我们生活里面每一件事情我们就是这样子来，以按着神的话，我们不随从自己的意思，我们按着神的话，我们来顺服来信靠。所以诗篇的诗人在诗篇第一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就是悔改跟相信，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就是拒绝听从罪，拒绝 按自我的意思。因为我们就是一个罪人，就是一个悖逆的罪人，要以自我来取代神。但是呢，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所以诗篇119篇诗人说，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就是要遵行耶和华的话。然后他说，所以我将你的话存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就是我们来追求神的国。而且诗人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神的话在我们生活每一步路都给我们引导，都给我们照明，给我们方向，让我们知道该怎么样来生活，来遵循神的旨意。因此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他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可以多结果子。但是耶稣换一个说法，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你们祷告就为你们成就，你们祈求就为你们成就，这样你们就可以多结果子，我的父就可以因此得荣耀，你们也真是我的门徒了。神的话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被神的话洗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里面所思所想是按着神的话所启示的神的旨意，我们想神所想，我们做神所做，我们要神所要。所以耶稣说，那么凡你们所愿意的，你们祈求就为你们成就，我们所求的就是神的国，那么神一定会照我们所求的来成就，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耶稣说，离了你们，离了我们，离了他就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或者说我们住在他里面，他的话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因为我们要神所要，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寻求神来成就我们所要的，所要遵行的神的旨意，那么神就会成就，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我们就可以结满了义的果子，使神能够得荣耀。我真是觉得说，其实追求神的国是非常具体的，是非常具体的，不是很空泛的。所以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就是来效法旧约的这些追求神国度的典范，特别是效法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同时我们也要明白，追求神的国基本的就是耶稣，就是神所要求的悔改和相信，我们就可以真正的能够像今天我们所说明的追求神的国的意义，我们就能够活在这样子的追求神的国的一种神追求神君王的统治的一种生活当中。我们来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当孩子在准备这一篇信息的时候，我心里面很迫切的就是，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听见你的话之后，我们可以去行，不是又听了一篇道理。其实我自己觉得最痛苦的就是，我们常常听神的话，听完了，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行，那是因为我们根本不明白。但是这个明白其实不是一种知识，单单知识性的，这个明白是非常具体的，是给我们指出清楚的可行的一条途径，让我们晓得怎么去去遵行。所以天父，你吩咐我们要追求神的国，这是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我们都应当有的活出来的一种生命。求主你的圣灵继续的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愿意把你的话存记在心，像诗人一样的昼夜思想，借着圣灵的帮助使我们明白，然后我们可以去遵行。我们真的是我们真的是对神的国存着热切的盼望和渴慕，并且我们真的愿意以神的国作为我们生活的导向，做我们生活的中心。求主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有这种诚恳的真挚的心智，因此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与你所蒙的 与你呼召我们的恩相称的，是一个遵行你旨意接受你君王统治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